让我们以祷告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寻求他圣灵的帮助和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你呼召我们众弟兄姊妹和这些愿意寻求你名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一起来寻求你，认识你。主啊，你是那创造上帝，创造的上帝。你按了你的心意创造天地万物，你按你的形象造男造女，你是那救赎的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些罪人中间，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让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你将你圣灵的同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中间显明，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帮助能够认识你的伟大和无限，信实和不变，圣洁和公义，良善和慈爱的本性。让我们借着你所造的奇妙无比的宇宙万物和你所漠视的圣经启示，知道你是真真实实的神，是自有永有，从过去到将来永远都在的独一真神。我们就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认识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认识不认识这个神跟我有啥关系。其次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基督信仰中的神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如何知道有这样一位神。我相信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一定遇到过一些与神有关的问题，许多人是有意识的去寻求和思考，更多的人可能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下意识与和神有关的一些问题相遇。无论是有意识的寻求还是无意识的相遇，神的话题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是相关联的，是一个躲不开的存在。因此认识神，尤其是认识真神，实在是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我猜想今天在这里的大多数朋友都应该和我一样，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正统教育，所以我们在理性上是不承认有神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叩问我们的心灵，在心里的深处，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于是呢，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的人其实他会去寻找，想弄明白究竟有没有神。尤其是如果有人邀请你来认识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认识神与我有啥关系。有许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许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寻求神呢？我不认识神，甚至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神，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有没有神与我有啥关系呢？更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神。那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世界上有4300多种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呢各有各的神。今天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呢是基督信仰中的神。那我们基督徒相信呢，上帝是独一真神，没有别的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与这位独一真神有关的话题。在今天的分享中呢，神和上帝是同一个词，指的都是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不是别的神。如果我提到神这个词，指的就是基督信仰中的神，也就是上帝，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或者其他宗教信仰中所说的神。神或者上帝，只是对同一个字的不同的翻译。那首先呢，我就想和大家先聊聊有没有神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话题。 首先呢，我们知道我们靠神的普遍恩典活在他的创造里。有这样两句诗歌，可能大家都知道，说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那请允许我呢，就套用这个格式说，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上帝都在那里，按照他的旨意维护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正常运行。我们活在上帝的创造之中，在他的普遍恩典中活命。他赐下阳光、雨露、空气、水分，以及一切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需的东西。他把这一切赐给每一个人，我们靠他的恩典活着，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第二点，我们借着神的救赎恩典进入他的永生。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我们肉体的生命有限而短暂，几十年的日子如白驹过隙，再如手掌，一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按照无生论的观念呢，人是物质的，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一了百了，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呢，从上两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知道这并不是事实。那么按照维基百科上的统计呢，在世界上将近78亿的人口当中，只有约 16% 的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在全球人口约 23.2% 的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呢，相信死里复活与审判，相信所有的人，包括已经过世而且在审判日从死里复活的人都要接受审判，根据他的善功的多寡决定他是进入天园或者火狱。这是伊斯兰的信仰。那么世界第三大宗教印度教占全球人口比例的 15.4%， 更是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有灵魂，相信生死轮回，周而复始。那其他的宗教呢，也都不相信人会一死百了。占人口 31.5% 的人持守基督信仰，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基督徒相信呢，人的肉体虽然会死亡，但人的灵魂却不会死亡。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审判时，所有的人，包括已经过世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信徒接受审判进入永生，不信者接受审判进入永死。进入永生或者进入永死是靠信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靠个人的功德。因为永生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认识上帝，认识独一真神，寻求独一真神，信靠独一真神，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它关乎我们的未来结局和我们的归宿。第三点呢，我想说，我们随着神的圣灵带领，人生之路就能站立得稳。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充满诱惑、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们当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行事为人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上帝是全然公义、全然良善、全然慈爱的，在他里面没有虚谎、没有邪恶、没有不义。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他，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跟随他、效法他，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有不受罪的捆绑的能力，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我们的人生就能得到祝福。所以呢，认识这位上帝并信靠跟随他，关乎我们今生的人生道路。第四点，我想说，我们信神的应许兴实，风雨历程，喜乐平安。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充满艰难，我们常常处在患难当中。认识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并不能保证我们没有苦难，并不能保证我们身体永远健康，凡事一帆风顺。但如果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信靠他，圣经应许我们说，无数基督徒的见证和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就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认识上帝，寻求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我们就有了随时的帮助。上帝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依然有从他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认识这位上帝关乎我们今天的人生境况。亲爱的朋友们，认识上帝不是仅仅知道许多关于上帝的知识，而是让上帝成为我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认识上帝，寻求上帝，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人生历程中必有的一个过程。愿我们在寻求的过程中和上帝真实的相遇。那么我们所应该寻求或追随的上帝是哪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有哪些属性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首先，他是创造主和救赎主。基督信仰中的神不同于任何其他宗教的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是创造主，是天地万物的掌管者和主宰。圣经这样启示我们，上帝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底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的神的话。这是上帝给人的启示，只有他是神，是真正的神，是创造主，是救世主。那么假神呢，就是人所树立的，是人手所造的，是人的偶像。圣经中记载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庙里的佛像和泥塑的菩萨，印第安人的木雕图腾，商家们顶礼膜拜香火供奉的关二爷，都是假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些人手所造的假神连自己都保不了，又怎么能救人呢？我记得在我的老家有一座太白老庙，在陕西甘肃两省方圆几百里非常的有名。那小时候的呢时候呢，那个这个老庙里面的香火呢非常的鼎盛。我记得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小学隔壁那个中学里的一群中学生红卫兵，他们在一天之间就砸碎了所有的神像，把庙宇夷为平地。此后的几十年，没有看见庙里所供奉的那些神有什么作为。那么改革开放后呢，这座庙呢又被盖了起来，人们又重新塑了神像，老庙呢重新又香火鼎盛。这些大大的小小的神像，从受人香火供奉到被完全砸碎，再到重新塑造又接受香火供奉，在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没有看到这些神给当地的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假神是人手所造的，但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却是创造主。假神不能救自己，但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救赎主。这位真神将生命、气息和万物都赐给人，是独一无二的神。第二点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在万有之前就存在，现在依然在，将来也还在，是自由拥有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人是神造的， 那么神又是谁造的呢？我想许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听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说神的名字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上帝是造物主，而不是由谁造出来的。我们想想看，如果有谁能造出来，能创造出上帝，那这个创造上帝的人才是上帝，对吗？而不是那个被造出来的上帝。第三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能者，是无限的神。上帝是超越一切的独一真神，他是无限的。上帝是个灵，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不受时间的限制和影响。在时间上，他是无限的，时间是他所创造的。在有时间之前，他就已经存在。圣经这样赞美上帝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上帝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或影响，在空间上他也是无限的，空间也是他所创造的，在空间上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也是全能者，是无所不能的，他有位格，他的位格是我们可以在灵性里和他面对面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让我们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能把握他的心意。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把我们的所求所想所需都交托在他的手中。他能创造天地万物，超越一切，他就能超越时空，拯救或帮助一切呼求他名的人。相比之下呢，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没有一丝丝的灵气，又怎么能救人呢？下面一点，这位上帝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信实的，他必定永远不做，永远做他说他要做的事，实现他所应许的话。圣经称上帝是无谎言的神，所以他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他只说真实的话，绝不会说谎。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就是按上帝所说的话来接受他，并且相信他会做他所应许的事，并且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圣经记载说，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一样多的子孙，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家园，并且要让万国万民都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我们知道，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上帝多次向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族长重申这一应许。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做奴隶430年，后来神兴起一位叫摩西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能打仗的男丁已经有60多万人了，加上妇女孩童，总数应该超过100万了。离开埃及40年后，以色列人进入上帝曾经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就是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上帝的应许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当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赎恩典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实现。时间过去了几千年，但上帝的应许在时间的长河中从不改变。上帝也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小长大，我们会变老，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会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上帝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完全或者变老，因为他是完全的，是超越时间的，他的真理永不改变，因为他是真理的最高标准。我们人的行事方式会改变，我们可能会因为欲望、兴趣、改变、恐惧、害怕等因素而改变我们的想法或者行事的方式，但上帝的行事方式和心意却永不改变，他的行事目标和原则始终如一，他永恒的计划永不改变。下面一点呢，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呢是圣洁公义的上帝。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在他里面完全没有罪和恶， 他与罪恶隔离。上帝的圣洁为一切信他的人提供了一个效法他的模式。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洁就是与罪恶隔绝，与偶像隔绝，这是上帝的标准。我们习惯于把圣洁、把不圣洁的东西当着自然而然的，是可以预期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政治家不受诺言，商人们不完全诚实，朋友们有时候也不能完全信赖，就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不值得让朋友们完全信赖一样，我们对这样的状态习以为常。真正信耶稣的人呢，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独一真神，就会经历上帝借着圣灵在他内心做工，使他渐渐改变，过一个远离罪恶、圣洁、公义的生活，就必会得到神的祝福。而那些拜偶像、假神的人呢，却是越拜行为越差，越拜越自私，因为偶像的背后就是魔鬼，拜偶像就会受魔鬼的控制。上帝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容忍罪恶。圣经说，上帝一定不会把有罪的当着无罪的，他一定会追讨人的罪，所以呢，他必须要按照人所当得的来对待他们。上帝必须惩罚罪恶，因为罪是错的，是不应该受到奖赏而应该得到惩罚的。如果上帝不惩罚罪恶，那他就是不公义的了，就和他的属性相违背了。所以呢，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归向神，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渐渐改变，远离罪恶，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实在是我们的福分。上帝也是全然良善、满有慈爱的神。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全然良善、满有慈爱的神。上帝是良善的，他是良善的最终标准。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他以完全的好意和慈悲怜悯来对待人。上帝对人的一切祝福是从他的全然良善的属性而来。上帝的良善是无限的，是完美的，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不变的，他在过去不会比今天更良善，未来也不会比今天更不良善。他的良善是不变的，他不偏心，让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把他所创造的自然界赐给所有的人，不分好人坏人。前面我们讲的神的公义，神不能容忍罪恶，他必要追讨有罪的人。圣经记载说，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犯罪堕落，与神隔绝。因为始祖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犯罪的状态当中，都与神隔绝。那公义的神就必定要追讨我们的罪。但是上帝是满有慈爱的神，圣经说，上帝愿意人人悔改归向神，而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爱他所创造的所有人。约翰福音3:16-19这样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浩大，以至于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担当我们的罪，成就了永恒的救恩。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爱更强烈、更浩大呢？我们唯有接受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才可以与上帝和好， 我们的罪才可以被赦免，获得永生。上面呢，我们就简单地讲述了部分有关基督信仰这种独一真神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关乎我们所信仰的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有哪些最基本的属性等等。那如果要做一个小结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基督信仰中的永生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一切，他是自由拥有全能无限性质不变的神，他圣洁公义必要追讨人的罪，他全然良善慈爱怜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按照他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担当我们的过犯，又从死里复活，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使一切信上帝儿子名的人都能罪被赦免，获得永生。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一位和所有其他宗教所信的假神不一样的独一真神。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分享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我们今天晚上就只能分享这么多。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说，真的有上帝吗？在我没有信上帝之前，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真的有上帝吗？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基督徒都说有一位独一的神，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呢？你能证明神的存在吗？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灵界的事物，但这并不能否定神的存在。神的存在当然不能用数学公式那样的方法来证明，就好像否定神存在的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证明神不存在一样。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就像我们看不见电流，但我们可以看见电流通过时发亮的灯泡，就知道电流存在一样。我们看不见良心，但我们可以看见良心在人身上的作为，我们就知道良心存在于人的心中。同样的，我们看不见上帝，但通过上帝的作为，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那所有的基督徒呢，都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上帝存在的证据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呢，我们可以从通过人内心对神的渴慕，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看得见的自然界，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学习圣经，我们更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人内心对神的渴慕。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活着不仅仅需要丰衣足食，我们内心深处更有一个追求高尚精神世界的渴望。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物质世界里的东西所无法填满的，因为这个位置是上帝留给他自己的。无论是否承认有上帝，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渴望寻求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和他的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我参加过一些葬礼，有基督徒的葬礼，也有无神论者和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朋友们的葬礼。基督徒的葬礼通过对逝者的追思，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的尊贵，给人带来莫大的安慰。但是在那些不信基督的朋友的葬礼上，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那些因为亲人过世而伤心欲绝的家人们，都期盼着过世的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几乎所有来参加葬礼的宾客都会以天堂的美好和平安来安慰逝者的家人，无论他们是不是信天堂，无论他们是不是信上帝，都是这样。 亲爱的朋友们，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无论人是多么的坚信没有神，但当时候满足，人的心就会去寻求神。就像一首诗歌中所唱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从历史的记载，我们也知道更有一位神。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耶稣的事迹不仅仅被记录在圣经中，也被记录在其他犹太历史的著作中。例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当中就有记载，约瑟夫出生于公元37年，他活了63岁，是犹太人。他从来没有自称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是不信耶稣的。他是第一世纪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有多本有关犹太历史的著作传世。他的历史著作《犹太古史》中，约瑟夫有关耶稣和他的兄弟雅各的记载，有这样的记载。这部著作呢，大约在公元94年完成，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几十年的时间。约瑟夫的这部历史巨著从一个侧面证实圣经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耶稣是真实存在于犹太历史中的人物。圣经中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我们可以通过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见上帝，因为耶稣将上帝显明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了上帝，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使徒约翰在圣经约翰一书中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亲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些经文说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呢，历史历代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信耶稣的名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风采，以他们的生命实践为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上帝借着无数基督徒的生命实践，把上帝自己的荣耀和大能清清楚楚地彰显在世人面前，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从神的普遍启示，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真实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也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把他自己的神性和大能向世人显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存在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上帝是可以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而让我们所认识所看见的。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崇尚科学，我自己也不例外。但由于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基督信仰和科学是相矛盾相抵触的，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有关基督信仰与科学，我们以后会有专门的时间来分享。今天呢，我就简单的从如何知道有没有上帝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聊聊上帝是如何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向我们来启示或彰显他自己。 首先从宇宙的起源，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开开我们所去的这个宇宙，这个星球，我们就知道它有多么的精密和奇妙。我想大家都知道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当然我不是天体物理学家，也没有认真学习过有关宇宙大爆炸的知识，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宇宙有一个开始，来自一个被称为大爆炸的现象。有一位华人学者叫翁伟耀，翁伟耀博士呢，他这样解释宇宙大爆炸。他说啊，这个大爆炸呢，从一个被称为基点的开始点开始，基点的体积接近无限小，质量接近无限大，突然爆炸，在接近为零的时间里，从接近为零的体积迅速膨胀到一亿光年的直径，温度迅速下降，我们现在所能理解或认识的所有物质、能量、化学元素、自然定律等，就在那一刹那间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也在那一刹那间开始了。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叫乔治勒梅特，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是数学家，也是天体物理学家和大学教授。他在1923年呢成为天主教的神父，1931年呢他提出了一个叫原始原子论的主张理论。他主张呢，宇宙是由这一原始原子膨胀爆炸发展而来。那到今天呢，虽然大爆炸的理论呢似乎已经很完善了，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宇宙诞生最早期的那一刻几乎一无所知。翁伟耀博士呢，他这样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基点的存在究竟怎么会出现呢？它从哪里来？基点爆炸产生了时间和空间，那么爆炸之前基点在哪里？没时间没空间，基点在哪里？爆炸之前没有时间和空间，当然也就没有物理定律的存在，也没有化学定律的存在。既然这些都没有，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宇宙大爆炸在没有物理或化学定律的情况下发生，也就是说这次大爆炸不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定律，那么又是来自于什么呢？翁伟耀博士的结论是，这原因一定不是来自宇宙本身，而是来自宇宙之外的另外的原因。呼之欲出的就是宇宙大爆炸指向那个是宇宙开始的超自然力量，创造宇宙的上帝。宇宙大爆炸和宇宙的膨胀过程，宇宙的存在和运行，宇宙和自然界庞大而极端复杂的搭配如此的精密和准确，无不显示有一位创造者。正如有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呢，叫宾西亚斯，他这样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世界，就是一个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着允许生命存在的条件，而且这宇宙的背后是有一个计划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去年在这个飞行班上的时候呢，孙清查德给我们讲过一个有关牛顿和哈雷的故事，那就请允许我来重复这个故事。牛顿呢有个很好的朋友叫哈雷，哈雷呢是那个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大家都知道哈雷彗星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这个彗星的运行的轨道就是哈雷推算出来的。牛顿呢是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而哈雷呢不相信上帝的创造。那有一次呢，哈雷呢就去拜访牛顿，在牛顿的办公室里面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然后呢他就非常的惊叹这个模型啊制作的精美，他就问牛顿说，这个模型是谁设计的或制作的，居然如此精美。那牛顿呢当然知道哈雷的无神论立场，因为他们常常辩论，他就告诉哈雷说，这个模型啊没人设计，也没有人制作。 只不过是一些材料碰巧凑在了一起，就产生了这个模型。那哈雷呢，当然不相信了，他认为这么精美的东西一定有一个设计者或制造者。那牛顿就对哈雷说，一个简单的模型你尚且相信它有一个设计者或制造者，实际的太阳系比这个模型要精巧亿万倍，岂不更是上帝所创造的吗？听到牛顿这样的解释，哈雷当即就相信了上帝的存在和创造。那我们从地球的起源，我们也可以知道有一位神。我记得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的有一门课程呢，讲到地球起源的各种假设。讲课的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他是中国历史上很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在各种地球起源学说中啊，有一种假说是那个康德的星云学说。康德呢认为地球是最初呢是由一团星云冷却而来。这个学说呢很吸引人，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困难的是啊，这团星云是如何旋转起来的，却没有合理的解释。那老教授呢，他就说给我们上课呢，他就说，按照牛顿的解释呢，这团星云之所以能够旋转起来，是因为上帝踢了他一脚。当然有人说是因为上帝的手转动了他。所以有一句话叫上帝之手嘛。那牛顿呢自己呢他这样说，他说引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却不能解释谁让行星运动起来的。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那人类在地球上生活需要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妥当。太阳是地球的光热能力主要来源。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自转的速度、地球的大小、大气层的组成等都恰到好处。地球离太阳比现在更近，地球将会太热，反之就会太冷。那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的倾角在地球公转过程中始终不变。因此在一年中呢，太阳的直射点总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从而产生了昼夜长短的变化和四季的交替，这都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偏角，热的地方将总是热的，冷的地方也就一直是冷的。那如果我们再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物质世界呢，无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发展出先进的物质文明，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如果我们认真查验呢，所有这一切的进步和发展，所有人类文明活动的发明和创造，没有哪一样不是扎根于众多存在于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中的基本定律和规律。众多的科学巨人们透过他们敏锐的科学视角和孜孜不倦的追求探索和努力，发现了某些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定律和规律，借助这些定律，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生产成果，生产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物质性的必需品。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定律是由科学家创造或者发明出来的，这些定律都是早已就存在的，科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去发现或总结这些自然界中的规律，使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律呢？他们是如何产生的？他们从何而来？这些早已存在于物质世界的规律是随机产生的，还是一种智慧的设计？这一切指向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指向上帝的存在。有一位物理学家，他是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他这样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的精密的协调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如此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用他的话语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物， 基督徒相信呢，我们所处的宇宙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以及其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奇妙而伟大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所赖以存活的所有的自然环境条件都是上帝精妙的设计和创造。第三呢，我们从生命的起源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说到神的创造，我们自然而然的呢就会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我记得非常的清楚，14岁那一年我买了并且仔细阅读了我的第一本科学著作，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是达尔文进化论最重要的著作，对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己有着巨大的影响。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命是从无到有，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演化来的。自然选择是基本的演化机制。虽然在我们受的教育中和我们的认知中，生物进化是一个为今天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真理。人们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就达尔文自己而言，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学说。达尔文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理论面临一些巨大的挑战。在《物种起源》第六章一开始，达尔文是这样说的，他这样写道，他说，读者在读到本书这一部分之前，有些难点是这样的严重，以致我今天回想到他们时还不免有些踌躇。达尔文呢，他列出了四大类难点，其中一个难点呢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类型的不存在或者稀有，这是他所面临的难点之一。达尔文承认呢，按照他的理论应该有大量的过渡类型存在，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大量这些过渡类型的化石被保存下来。那达尔文自己的解释呢，是说他相信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实非一般所能想象到的。几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发现大量的这些过渡类型的化石存在。其实呢，达尔文自己并不反对进化论、创造论。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去读《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在那一章里呢，达尔文对他的学说呢做了一个概括和总览，以便没有时间阅读全书的读者能够简要的了解他的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全书最后的段落里，他以诗歌般的语言指出，遍布自然界的构造精美并且以复杂方式彼此互相依存的各种生物，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产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这些法则从何而来呢？达尔文没说，但他在全书中不断强调这些固有法则的重要性。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中，达尔文说，生命及其若干能力是通过创造主而产生的，在这个行星按着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发生着进化。这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呢，人类对自然界以及生命起源的认识依然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长期把基于假设的理论看作是真理，以至于我们宁愿相信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鲜活生物界是因为一个偶然的碰撞而诞生的，有灵有魂的人却是从猿猴演化来的，这实在是需要一个远必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要大的多的信心来支撑。我套用一下牛顿和哈雷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有一个青花瓷的茶杯啊，这是我家的茶杯，从景德镇背来的啊。如果我说图片上的这个青瓷茶杯是一堆沙子风吹雨打自然形成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座的各位当中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说的这句话。你们不会相信这个是一堆沙子风吹雨淋就变成了茶杯的，对吧？因为我相信呢，不会有人怀疑这个茶杯呢是因为窑匠的手造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相信进化论，你就得承认这个被造出来的不会说话没有生命摔到地上它会破碎的瓷杯是人手造出来的，但制造这个没有生命的瓷杯的手却是经过一个偶然的碰撞，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变成了有生命的有机物，然后慢慢演化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没有生命的简单的东西需要一个有鲜活生命的有灵魂有智慧的人来制造，而被这个杯子复杂无数倍的生命最初却只需要一些基本的化学元素或一些特定的条件就可以产生。我们仔细思考的话，我们心里该有多大的挣扎才能相信这个是真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凭着他的话语创造的，上帝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魂的，有从生而来的能力和智慧，不同于任何其他受造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相信人和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绝对不可能是从猿猴演化而来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生命，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活物，也创造了有灵的人。上帝借着他伟大的创造，借着他塑造之物，以普遍启示的方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上帝呢，他更借着他的特殊启示向他所创造的世人说话，要人更多的认识他，归向他。那什么是特殊启示呢？特殊启示就是上帝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特定的人当下他自己，使人进入与他之间的救赎关系。那从上一堂课中呢，我们已经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的话，是最高权威。圣经就是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所记载的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经是一本历史书，记载的都是历史的真实。上帝借着圣经把他的特殊启示彰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并且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切上帝想让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真理或信息。圣经向我们证实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是又真又活的。前面我们所讲到的那些关于上帝的基本属性，圣经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讲述或记载。整本圣经呢，讲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上帝借着 他的话语创造一切，他从无到有创造天，创造宇宙和宇宙中众多的星系，创造地，创造地上的一切，创造生命，让生命充满陆地，充满海洋，充满天空。上帝创造人，让人和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不同。上帝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上帝把管理全地或地上一切的职责或权柄赐给人。圣经所记载的第二件事就是人的堕落。上帝所造的亚当夏娃本可以在上帝所造的美好无比的伊甸园中享受与上帝亲密无间的同在，但他们却没有经受得住魔鬼的诱惑，偷吃了上帝不让他们吃的禁果，违反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定，因此呢，就受到了这个约定中所定立的惩罚，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人和上帝就隔绝了，不再完全拥有上帝当初造人时所赐给人的那种尊贵，成为了可憎的样式，死亡就进入了世界，罪就来到了人间。但公义的上帝他要追讨人的罪，人就不再受到上帝的祝福，落到了一种非常可怜的境况当中。圣经所讲述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慈爱的上帝为不能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存活的罪人设立了浩大无比的救恩。上帝的独生儿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让一切愿意信他的人都能借着他所成就的救恩罪得赦免，消除了把人和上帝隔绝的一切拦阻，重新建立和上帝亲密的关系，与上帝和好，进入上帝的永生。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一救赎恩典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未来就是这一救赎恩典最终借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完全的成就。这就是上帝通过圣经这部神所默示的书，把上帝对人的特殊启示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蛮有信心地说，上帝透过圣经的特殊启示告诉我们他的真实存在和他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的基本内容。如果对今天晚上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认识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息息相关。基督信仰中的上帝是全然公义、全然良善、全然慈爱的独一真神。这位独一真神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通过人内心对神的渴慕，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看得见的自然界，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在寻求中与这位独一的真神相遇，愿神的灵带领你们，使你们看见这位独一真神在你们的生命中的意义，愿神的灵能感动你们，使你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来真正的寻求他，认识他，将来有一天能够接受他。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我给大家提供了几个思考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这儿分享，也可以把这些问题带回去自己思考。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他和我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基督信仰中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有哪些属性或者特点？第三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真的有上帝？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真有上帝，我该做什么？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好，让我们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愿我们的主，慈爱的上帝，感谢你保守和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能够有如此的敬拜和分享。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带领渴慕你名的朋友们继续不断地寻求你，使他们每天都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有一切能够愿意降服在你的名下，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成为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永生。愿你保守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日子，带领我们走合你心意的正路，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